许世友混进了柴山堡来找地下交通员灌兰嫂，没想到灌兰嫂的家出事儿了，刚被敌人给翻动过，灌兰嫂也不在。他发现灌兰嫂的丈夫朱锅朱的哥被吊在房梁上，急忙进行抢救，把他轻轻放在地上，耙子前心捶打后背，好一阵呼唤，这猪锅子才缓过气儿来。因为他身上有伤，这人被吊起来，全身的重量都在膀臂上的，他受不了，把筋都要抻断了。好一会儿，他慢慢的睁开了双眼。模模糊糊发现对面站着一个人，这猪锅子也是个愣头青。
打呀，你们都打呀，打死我，我啥也不知道，要什么我啥也没有，就有一条穷命。
许世友明白了，他误以为自己是敌人呢。
朱大哥，我是许世友，咱是自家人，我到你家来过，你好好想想清楚。
这朱锅定了定神，揉了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。
哎呀，误会呀，误会呀，我拿你当成敌人了。你是许世友，
大哥，我扶你，赶紧坐起来。
哎呀，不坐了，不坐了。我们家完了，彻底完了。
我灌兰嫂呢？
哎，事情就发生在她身上。你大嫂她不在家呀，被那些王八蛋兔崽子给带到民团去了，非逼着俺们交代出红军的下落。俺们两口子啥也不说，他们一怒之间把家给砸了。把我给吊起来痛打了一顿，把灌兰嫂也给押走了，说是要送到民团司令部进行审问。
哦，怪不得。
许世友又问，那咱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哎呀，这我可不清楚，
反正曹政委那个许团长到俺们家来过一趟，我记得头几天他们还交给灌兰一封密信，那信上写的啥我也不清楚，那封信还在灌兰身上呢，这灌兰被抓了，恐怕这信也要落入敌人之手啊，那都是党的秘密文件呢，要落到这些王八羔子手里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
是啊，许世友听到这儿有点冒汗着急啊。
大哥，这个敌人的民团司令部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我听说呀，暂时这个指挥部挪到了郭家洼，离这还挺远呢，能有30几里地。
那你估摸着我灌兰嫂现在能在什么地方？
能在半道上，还到不了郭家洼。
那咱们追还来得及吗？
来得及，不过要顺正道走不行了，得抄近路走。
哎呀，那我也不认识路啊。
大哥，您还能走不？
莫能走，我背着您，您给做个向导，咱们追杀前去，把灌兰嫂给解救了，把那些民团王八羔子给解决了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呀？
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是是是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我还走得动。
没关系，穷人呢金糟蹋，我给你们带路，说走咱就走。
许世友是非常高兴啊，在家里找了几块破布，给猪锅子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，又没有消毒水，也没有220，那就是拿净水给擦了擦，然后给包裹上，这也减轻了不少的痛苦。猪锅子找了一条直溜的棒子，一方面能煮着，在关键的时刻
也可作为武器用。两个人匆匆忙忙离开了这个破家，顺路就离开了柴山堡。你看进柴山堡不容易，出去比较简单，那些匪军也没查问，所以两个人顺利的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进了东山丛林，跟原来的人集合在一起。哎，朱郭子在头前引路，众人在后头相随，是追赶民团那支小部队。在路上谁也没说话呀，闷着气加紧了行程啊，嗖嗖嗖嗖嗖嗖，就听见脚底板踩在路上发出的声音。这一路小跑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。等正往前走，来到一带高坡上，你看这猪锅子还一点不落后，跑的还真挺快，拄着个大棒子蹦噔蹦噔蹦噔走到最前面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救亲人的心切，想把媳妇救回来，不然的话脑袋就没了。所以他首先登上了高坡，拢目光往山脚下的山路上一看，他发现目标了，快来快来，你们看看。第二个就是许世友，跟他并肩站在一起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离着不太远，山路上走着四个人，其中有三个是民团，压着一个女人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因为民团的服装啊是军服，都是灰色的。走到前边的这小子是个官儿，戴着大盖帽，哎，也是一颗大枪，横担着大枪，摇头晃脑走到前边。后边被压的是个女人，发髻蓬松啊，跟乱鸡窝差不多少，双背倒剪，一瘸一点的跟着走。再后边是两个民团的士兵，都挎着大枪，还一个劲儿的咋呼，走快点，磨磨蹭蹭的找死，快，连推再搡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听见了。朱脖子说，那就是关兰嫂，就是被这伙歹徒给抓去的。前面那小个子他自报姓名，姓田，也不是什么田队长啊田班长的，我没记清，他说了算。他们这正是赶奔郭家洼临时的指挥部。许世友心中大喜呀，这阵忙活总算有了成绩了，把手一挥，快下山，快，那玩意儿见山累死马呀，那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从山头上再转下来耽误了很长时间。等到了这儿一看，敌人就走远了很长一段距离呢，再追了一段路，眼前就到了郭家洼。郭家洼是个大镇店，能有几百户人家，在大别山区那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为什么敌人把临时司令部安到这儿了呢？所以许世友心里头热血沸腾啊，恨自己走得太慢。这会儿已经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了，烈日当空啊，晒得大地都冒烟儿，晒得树叶都卷曲，许世友他们累的是通身是汗。翻回头再说敌人这面，戴大盖帽那小个子姓田呢，叫田三儿。这小子充其量是个班长，管着十二个人，在民团里头也是人五人六，很受上级的赏识。前些时有个叛徒举报，就举报柴山堡的冠兰嫂是共产党员，还是地下交通员，说这地下交通员呢知道的事儿特别多特别多的。他心里非常高兴，按着这条线索到了柴山堡，闯进冠兰嫂的家，这才逼供。后来什么也没问出来，他决心把冠兰嫂交到司令部去请功受赏。他们一共仨人， 算上灌篮嫂，一共是四个人，这就是赶奔郭家洼。那俩士兵啊，实在有点走不动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田班长，天太热了，裤裆都湿了，这咱能不能歇一会儿再走啊？喘口气儿，抽口烟儿。”那个也说：“是啊，班长啊，真有点走不动了，脚底板生疼啊，这不活活把人给热死累死。”田三儿也挺累，看了看这天，娘的，连一滴雨他也不下。哎，你俩累，我也累啊。不过呢，这地方山高林密，危险性太大了，咱们待着不太平啊。再往前走不到十里地，就进了郭家洼了，就到咱的一亩三分地了，咱这心就放下了。到那儿交了差了，肯定能给咱们赏钱。你们放心，有了赏钱，哥哥我请客，请你们肥吃肥喝，大口的喝酒，是大口的吃肉，怎么样？哎，那还得那么远呢，不算远了，加把劲儿啊！人是越懒越懒，咬咬牙，坚持坚持，快！这臭老娘们磨磨蹭蹭的，你还盼着救兵啊？没人救你，走！那俩士兵就得听班长的，加紧了脚步，因此走的也不慢。他们就进了郭家洼。方才咱说了，郭家洼是这一带百八十里最大的镇店，能有三四百户人家，上千口的人，谁家没几口的人呢？好几趟大街呢。他们进了栅栏门，一看怎么这么多人？哦，一算今天是初八，二五八的大吉，今天赶在吉日上。你说这山里的山民们靠着啥活着？就盼着这吉日呢。到了赶集这日子，跟庙会一样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撅了锅的、卖蒜的、卖山货的、卖土特产的，变成现钱，好买点粮米油盐过日子。因此这人是格外的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个初八的人呢，似乎增加了一倍。这街筒子里的没别的了，全是人了。这路两边摆摊的、做小买卖的、卖水果的、算卦的、看相的，应有尽有啊。尤其那饭馆里的煎炒烹炸飘出的香味儿，把他们馋得直流口水。这俩士兵就问班长：“咱是先到司令部啊，是先吃点东西？实在走不动路了，能不能找个地方咱喘口气歇一歇？”田三儿一看也放下心了，到了家了，眼前还真有座不大不小的饭馆，临着街，炒菜的香味儿把他馋的也直流口水。那好吧，就你们俩倒霉鬼嘚不嘚嘚不嘚的，要不咱就喘口气儿，在这饭馆咱饱餐一顿，我掏腰包，谢谢班长，谢谢班长。他们挤到饭馆的近前，你说还压着个人呢，这饭咋吃啊？自然是不能叫灌篮嫂吃了，就把灌篮嫂绑到饭馆门前的一棵柱子上，这柱子是拴马桩，绑在这儿了。心说到了自家一亩三分地，这是万无一失的事儿了。这时候跑堂就出来了，一看是三个当兵的，不敢得罪啊。呀，长官大人，吃饭吧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楼上楼下都有雅座。天三儿想了想，不上楼了，在一楼方便，在这还能监视这个犯人。把这门口这给我们找张桌吧。哎呀，好了您了。结果这张桌上有个吃面条的，站着一张桌，伙计就跟他通融。烦劳您高升一步，挪到那个桌去，这桌有人包下了。吃面条的这个主本来不太同意，但回头一看是咱们当差的，横眉立目，不敢找事儿。 端着碗敲声的就离开了。伙计赶紧擦抹桌案，三位请坐，三位请坐。田三是居中而坐，那俩小子是一边一个把大枪一戳，田三点菜还真就不错，出了血了，点了六个菜，大部分都是带肉的。哎呀，这俩当兵的高了兴了，哎呀，谢谢班长，谢谢班长，今天够丰盛的啊，这样再有点酒喝那就更好了。呸，没的你，这叫公务在身，吃酒误事那还了得吗？憋着点吧，有肉吃就不错了。主食大馒头花卷端上来，他们仨也真饿了，但这是狼吞虎咽。再说外边的灌篮嫂满身都是伤啊，发髻蓬松，双臂倒剪绑在这庄子上，今天又是吉日，人格外的多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呼啦朝这人就围拢上来了，足有一二百号，大家嘀嘀咕咕，窃窃私议，这谁家的女人，还挺年轻啊，能有二十多岁，也就二十花零吧。哎呀，脸上脖子上都是伤啊，是犯人啊，那肯定是背不住是什么共产党。现在不是那个蒋总司令下了杀命令了吗？说什么宁愿杀错一千也不漏掉一个，对共产党大肆围剿啊。听说这大部队铸舰就开到山里边来了，一场大仗在即。是啊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你说这共产党也是，你也没枪也没炮，你跟国民党国军交啥手啊？你能打得过人家吗？这不是自讨倒霉吗？有的人不同意，就说你小看了共产党啊，你别看国民党有势力，共产党就剿不灭，到处都有共产党。有的人就说，哎，休谈国事，莫论人非呀，你们捣鼓啥呢？看看就得了，把那臭嘴闭住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知道不？都不言语了，都在这围观。再说田三儿，他们在这吃的挺快，是风卷残云，眨眼之间这六个菜吃的也差不多了，也就吃饱了。田三儿找了根牙签，翘着二郎腿在这奔奔踢牙，开饭馆的给他们打溜须，还沏了壶酽茶。长官呐、顺顺肠胃吧，这是好茶叶，您多喝几口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这田三儿品着茶，在这提着牙稍事休息。另外那个伙计给打过手巾板来，田三儿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看看左右这俩当差的，你们俩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他妈还在这坐着，到门口看看去，别围着这么多人，人多了出乱子，知道不？把他们都赶散了，我在这喝两碗茶，咱就起身，再往前一走，过了十字街就到了司令部了。明白明白。这俩当差的拿着枪出来了，见着老百姓跟凶神恶煞一样，滚，都滚开，走，看什么看，没见过人呐啊，别在这妨碍我们的公事，走。老百姓谁敢惹当兵的，这当兵的比秃尾巴狗还横，所以围观的群众就往后退，退出挺远去，这场子就打开了。这俩当兵的左右看看，十分得意，来在灌篮嫂近前。那高个的当兵的说风凉话，哎，我说朱灌篮呐，朱灌篮，你呀真够糊涂的，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好好做家务好不好，你参加哪门子共产党啊？啊，你这是没事找事儿啊？现在后悔了吧？啊， 不过还有救，一会儿就把你交到司令部，你要到司令部把你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全交代的明白，长官高抬贵手，也可能饶你不死。你要死犟死犟的，你可要吃亏倒霉，背不住把你的脑壳砍下来游街示众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这灌篮早把头一抬啊，呸，一口吐沫吐到这高个的当兵的脸上了。这小子一蹦，哎哎哎呀哈，你跟疯狗一样啊，敢往我脸上吐吐沫，你找死，今天我非收拾你不可。那小个子当兵的就说，你们共产党不讲的是共产共妻吗？什么都共吗？要把你交到司令部就把你给供了，今天老爷我先收拾收拾你。大哥把他衣服扒光了，叫他当众出手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当兵的够坏的，过来扯住灌篮嫂的衣服，这就要往下扒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突然在人群之中噌窜出一条好汉来，大喊一声，住手！就这一声跟打雷一样，吓得这俩当兵的一哆嗦，没敢下手，扭回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黑面大汉。来者是谁？正是许世友。他们追赶前头的民团就差这么几步，民团进了郭家洼，他们随后也进来了。他们进了饭馆，许世友他们也到了饭馆的前边。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。许世友透过老百姓挤在井里边，亲眼目睹发生的事情，他能叫灌篮嫂吃了亏吗？因此许世友往上一闯，砰砰两把把这当兵的给抓住了，两臂一使劲一摇，哎，跟摇风车的一样，整个摇了个360度的大转圈啊，嗡嗡。这俩小子顿时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，我的妈，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大劲儿？然后许世友狠狠的往地上一摔，吧唧吧唧，啊啊，好悬没把俩小子摔冒泡了，大枪也落了地了。紧跟着许世友手下的人二亮子等人过来捡起大枪，别动别动。